请大家翻开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
请大家翻开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
我们从第五节念到十一节。
我们从第五节念到第十二节。
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
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至到第十一节。
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心恭敬的念读。
我们找到之后，大家同心的念这一段的圣经。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也就是说，以耶稣基督的心怀意念为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
也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怀意念为我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第五节讲完以后呢，整个下边从第六节一直讲到第十一节，就讲到了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讲完之后，从第六节至十一节就讲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做了些什么。
所以他第六节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第六节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实际呢，这个翻译方面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他本是神的形象，而不是本有。
其实这个翻译上有少少不是很正确的，其实他本身就是神的形象。
就是他本是神，他就是神。
他本是神。
啊，所以你看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
所以我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他就讲得很清楚。
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太初有道。
他就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这段经文就讲得很清楚，这个主耶稣这个太初有道成了肉身，道本身就是他就是神。
这段经文就讲得很清楚，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而耶稣本身就是神。
而且在哥罗西书里，在哥罗西书也讲到。
更加在哥罗西书也都讲到，
在一章十五节，
在一章第十五节，
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所以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所以这个爱子就是神的像，就是神。
所以这个爱子就是神本身的形象。
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这么说，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也都有这么讲过，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神本体的真相。
所以呢，就是说主耶稣呢，他是本就是神的形象。
所以这个耶稣就是神，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主耶稣自个儿也宣称，我与父原为一。
耶稣就自己也宣称的，我与父原为一。
所以呢，主耶稣他本身就是神。
所以这个讲到就耶稣他本身他就是神。
但是呢，他并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但是他没因为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他本来是神。
这个就是他本来是神。
他具有神的尊荣，
他有神的尊荣，
有神的权柄，
有神的权柄。
但是呢，他并不是紧紧抓住这些尊荣和权柄。
但他并没有拎着这些的权柄荣耀。
他最后说他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式。
因为他讲到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
啊，这句话中文翻得很好，虚己。
这句话中文翻译得很好，虚己。
他本来是那么荣耀的一位神，那万王之王。
他原来是一个这么荣耀的万王之王。
他最后能够谦卑，能够成为一个人的样子。
但是谦卑，他愿意成为神的样式。
实际我们不可以想象，怎么见一个荣耀、见一个无限的神，最后能够成为一个人形。
我们能够怎么想象一个这么荣耀、这么伟大的神，最后竟然成为一个人？
所以呢，他只是把他的一些荣耀展示的隐藏起来。
所以他只不过是将他的荣耀暂时的隐藏起来。
主耶稣成了肉人，这个成了肉身以后，
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
他既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
又是百分之百的人，
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这属于他的神人二性的非常和谐的合一。
这个就是神人二性的非常和谐的合一。
因为他 只有他是人，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孽。
因为只有他是人，他才能够担当人的罪孽。
只有他是神，他才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和罪孽。
只有他是神，他才能有能力将脱离罪的捆绑。
所以这个神人二性是怎么样在主耶稣这一个人的身上借和谐的存在，实际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这个神人二性这个特性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产生是一个很大的奥妙。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就这样说，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有这样说，
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
大哉近前的奥秘，
人不以为然，
人不以为然，
这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就是神以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被接在荣耀里。
所以这是一个道身，这位圣子成为一个人的形象，道成了肉身，实际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这个神道成肉身，这个很大的奥秘。
有人来比喻，那么主耶稣啊成了肉身以后，究竟是怎么样应该理解这些事情呢？
有人就甚至用理性去理解这个神怎样能够是取代一个人的样式。
鲍福元牧师打了这么一个比喻，鲍福元牧师
鲍福元牧师有做了以下的一个比喻，
他说就好像是一个皇帝微服私访一样，
就好像个皇帝回到一个平民的身份。
他本来在皇帝，他是在皇宫里面非常有权力、非常荣耀的一个人。
皇帝本来在皇宫里面有非常有荣誉、非常有权柄的。
他为了体现民间的民情，
他因为想要体验人间的民情，
他脱下黄袍，穿上普通人的衣服。
他脱下黄袍，穿上平民的衣服。
走在大街上，也不是前呼后拥，也没有人，他自个儿就像老百姓一样。
走到街边，亦都冇前呼后拥，他就好像老百姓一样。
所以一般人你看不出他是皇帝。
但一般人都看不出他是皇帝，
因为你从外表看不出他来。
但是外表看不出来的。
但是是因为他穿上老百姓衣服，他就不再是皇帝了。
是不是因为他穿了老百姓衣服之后就不是皇帝呢？
他还是皇帝，
他仍然是皇帝。
所以当他微服私访完了，回到皇宫，他把黄袍一穿上，他还是皇帝。
当他穿完之后，他回到皇宫将平民衣服脱下来，穿回皇袍之后，他仍然是皇帝。
他就这个比喻呢，的表示圣子成了肉身以后，虽然从表面上呢才跟我们人一样，但是他的本质还是神。
这个就好像耶稣好像神一样，他取得人的样式，但是将他翻去神的方面，神的时候，他亦都是上帝。
所以这一点是在神学上长期的是有很有争论的问题。
这个在长期以来在神学上这个有少少争论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坚信，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以后，他就是百分之百的人和百分之百的神。
但我们坚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他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人，亦都百分之一百的神。
他的神性一点都没有减少和亏损。
他的神性一点都没有亏损和减少。
只是同时再加上了人性。
只不过同时加上人性。
那么主耶稣来到世上究竟干什么呢？
究竟耶稣来到世上之后，他做了什么呢？
他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这里说到他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谦卑，
全心顺服，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来到世间三十年的时间，一直是一个很穷的家庭。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三十年，一直是一个很穷的屋企。
约瑟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
他的养父是一个木匠。
然后三十岁以后出来传道三年多的时间，
三十岁出来传道三年的时间，
做了很多的好事，
做了很多的好事，
但是生活非常的苦，
但是生活非常的苦。
然后就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就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那么主耶稣在世上的事情，实际在旧约里面早就预言了。
其实耶稣基督在在世的事，我自己所行的事，在旧约已经记载了。
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三章二节到三节，
就第二节到第三节
就说到说他无家境美容，
第就讲到他无佳美佳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也无美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人藐视，
他被人藐视，
被人厌弃，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他被藐视，
好像人被掩面不看一样，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我们也不尊重他。
所以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
如果大家也都记得在约翰福音，
当耶稣谈到说，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是既看见了就欢欢喜，是不是说这么一段话？
当耶稣基督同讲话，当他讲到话，亚伯拉罕是
亚伯拉罕的，你看见了我。
亚伯拉罕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会欢喜快乐。
结果犹太人就说什么呢？
结果犹太人讲的什么呢？
说你呀、啊，这个看起来还没有五十岁，你起过见过亚伯拉罕吗？
你犹太人就话你只不过三十几岁，你见过亚伯拉罕咩？
所以这么年纪还不到五十岁，你就见过亚伯拉罕咯？
佢话你都唔够五十岁，你见过亚伯拉罕咩？
实际那个时候主耶稣多大？
其实当时耶稣基督系几大咧？
主耶稣那个时候就三十岁出头。
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只不过三十岁出头。
可是，在别人看见都快五十岁了。
但好多人睇出嚟佢已经系四五十岁。
是因为看见主耶稣当时他所经受的这些苦难。
所以就系当时耶稣基督所经受呢个苦难。
我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非常的感慨。
当我睇到你读到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就好大有感叹。
因为我有同样的经历，被人这样误解。
因为我有同样的经历，系被人误解。
文化革命七几年的时候，我正下放到一个煤矿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候，我被下放喺一个煤矿里边工作。
那时候我的未婚妻啊，我的太太，现在我的太太。
当时我未婚妻，而家嘅太太。
那么她下放到我是一个煤矿的郊区的农村劳动。
佢就被下放到呢个煤矿附近一个农村入边嘅工作。
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
住喺一个农民嘅屋企。
那有时候呢，我下了班，我就去走路，就去走到这个村子去看看。
然后有时我就。煤矿放了工之后，我就走到这个村里去看他。
你想想那时的煤矿工作，一脸都是煤灰。
你想想当时煤矿完了之后，一面都是煤灰。
常常是工作完来不及洗，就赶快去看看未婚妻。
好多时候放了工之后都未洗面就回去看他。
那时就穿一身劳动部的工作服。
我穿的就是一个劳动的服装。
戴一草帽。
戴着一顶帽。
那我就去了。
我就去了。
结果有一天呢，当我快走到他的坐的地方的时候。
有一日，当我慢慢走到他要住的地方的时候，
这个作家呢有一个孩子，那时候大概两三岁，一个小男孩。
在附近有一个细路仔，两三岁的。
他一看见我，扭头就往回跑。
他见到我就转头走。
他就叫我太太。
他就去找我。
他说：“季娟，季娟。”我太太说什么事儿？
我当时我娘就有咩事啊？
他说：“你爸爸来看你来了。”
他爸爸来看你了。
我今天想，我爸爸在北京怎么没给我打招呼就来看我了？
讲话说我爸爸在北京都没打招呼就来看我。
出来一看是我去了。
对对对，出来看看原来是冯博士。
我那个时候不过二三十岁。
当时他只不过二三十岁。
可是在孩子眼里，我已经是我太太的爸爸。
在大一个仔的眼中，是我太太的父亲。
所以这段经历就让我感受到主耶稣他在世上所遭受的远远的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承受的。
所以这个经历也被我体验到当时耶稣基督所经历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
他不仅受到了生活的艰苦，
他不但是受到生活的艰苦，
正看了人性的刚硬和背逆，
他都看到人的刚硬和背逆，
不愿意回头，不愿意认罪悔改，回到神的国度，
不愿意悔改，不愿意 回到神的。
所以主耶稣他所担当的这一切的苦难，是远远超过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承担、所能够想象。
所以耶稣基督所承担的苦难，远远超过我们人能够所能够承担的。
主耶稣最后被钉死。
主耶稣基督最后被钉死，
真是让我们也想象不到。
亦都令到我哋唔能够想象嘅。
他没有做任何的坏事情。
佢冇做过任何坏嘅事。
恰恰完全是做好事。
完完全全系做嘅好。
用天国的道理来教训大家要悔改。
用天国的道理系劝我哋悔改。
同时他为人治病赶鬼。
同时为人治病赶鬼，
使瘸子能够行走，瞎眼的能够看见，
使到跛嘅能够走，盲嘅能够睇到，
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
长大麻风嘅得到医治，
死人从死里复活，
死人从死里复活。
连犹太人也说找不到他身上有一件不义的事情，有一件罪。
犹太人都喺佢身上嘅找，揾唔到一件坏嘅事情，
就是因为他宣称他是神。
其实就系因为佢宣称佢自己系神，
犹太人就要把他钉死，
犹太人就将佢钉死。
很多人说耶稣的复活是假的，
好多人话耶稣基督嘅复活系假嘅。
其中一种说法就是说耶稣可能为什么会最后没有了，尸体没有了。
好多人又话耶稣基督点解最后冇咗咧？
说耶稣是因为当时在十字架没有死。
好多人话当时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边冇死，
只是昏过去了，
只不过系昏迷咗啫。
最后大家把他放下以后，他在坟墓里又醒过来，最后就走了。
所以当人将佢喺十字架上边抬落嚟嘅时候，摆坟墓，佢就。后来就醒悟过来了。
这个所谓的耶稣的昏厥呢，是十八世纪从德国这样提出来的。
这个的昏迷论是当时十八世纪在德国提出来的。
但是其实很快就被人抛弃了。
但提出来就很快就被人抛弃了。
因为提出这种看法呢，根本不了解十字架刑罚的残酷。
因为提出这个理论根本都不了解十字架上的这个的刑罚。
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人首先是要遭鞭打的。
被钉十字架的人首先是要被鞭打的。
我自己也受过鞭打。
我自己受过鞭打。
文化革命我正在北京大学念书。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在北京读书。
后来分成两派。
后来分成了两派。
我们这派虽然人多势众，但是没有权。
我们这派虽然人多势众，但是没有权。
所以最后分配的时候还要服从他们。
所以最后我们都要服从这帮势人。
最后去拿报道证的时候。
最后可以拿一个报道纸的时候，
最后就被对方抓过去了，
最后就被对方拉了过去，
进去就是用这个暖气，这个暖气水道上那个铁管系下来，就是用这个往身上打。
哦，就被有些人将那个暖气的管锯下来之后，就往我身上打，
然后用那个电线，这么粗的电线编成的皮鞭，
然后也都用这么粗的电线编成的皮鞭，
大概有这么长这么宽，
有个人是这么长这么宽，
有这么厚，
这么厚，
一皮鞭冲下去，
一鞭打下去，
就是一道血印，
就是一道血印。
当时正是六五月份，我穿着一件白衬衣，
当时是五月份，我只不过穿着一件白衬衫，
一鞭冲下去就是一道血印，
一鞭打下去就一鞭就是血印。
当时被打了三天，
当时被打了三天，
全身完全被打中，
全身当时都被打中，
唯一条就是希望我造反能够加入他们那一派。
我当时我就希望我加入他们那一派。
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可悲。
现在想起来就好可笑好可悲。
当时我就停住。
但我就当时我就。
我说我认这派是对的，是保卫社会主义，在保卫毛主席。
当时我想我这一派是保护毛泽东，保护社会主义。
如果现在知道两派都是上当受骗，早就投降。
当时现在知道两边都是上当受骗的话，早就。走了，
所以我体会到这个皮鞭的滋味。
所以我体会到皮鞭那个滋味。
但是主耶稣所遭的皮鞭比这个更甚。
但是耶稣基督所遭的皮鞭比这个更甚。
根据很多文献的记载，
根据很多文献的记载，
这些钉十字架人首先遭的鞭打，他们的皮鞭上是有金属的碎胶和骨片、骨头的碎胶。
当时根据文献的记载，当时所受的被钉十字架的人的所要受的皮鞭的鞭的后面是有些铁钩和有些铁的物件的。
所以一皮鞭抽下去就是皮开肉绽，
所以当时一抽落去就是皮开肉裂。
你看主耶稣最后都没有力气把十字架背到各个山上去。
你看当时耶稣基督最后都没力气孭住这个十字架上各个山。
最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
最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的刑罚是那样的残酷。
十字架刑罚是这样的残酷。
以至于在主耶稣被十字架不久以后，这个刑罚就取消了。
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不久这个钉十字架刑罚就取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长钉子这样钉进去，这样钉进去，然后腿上一根长钉子一下钉到两个脚，钉在木头上。
我们可以想象，两个钉，一个钉，每个手钉一个钉，同埋喺脚里面亦钉一个钉。
有时候是一天两天都不会死的。
有的时候一两天都未必死嘅。
就慢慢耗着你。
咪系慢慢喺度烘咧。
让你的血一点一点流尽。
让你的一滴一滴的流进。
那时候当人的身体这样吊起来以后，这是呼吸是很困难。
当一个人将那个被钉的时候，呼吸是非常非常艰难。
因为他的胸部一直是在处于扩张的状态。
那个胸里面那个是一直是支持在一个扩大的状态。
他怎么才能够呼吸呢？
他怎么能够呼吸？
他一定要把身体的胸部往上提，能够扩张，他气才能进来。
对，因为当要身体往上提，他那个胸才可以扩张。
这个胸部怎么能够扩张呢？
那个胸部怎么可以扩张？
他只能用脚上那个钉子作为支点，使劲用这个脚上的支点把身体往上提。
然后可以话喺个被钉个脚度做一个支点，往自己个身体往上提，先至可以能够呼吸。
你就可以想象他每呼吸一次，他那个疼痛是什么样。
我哋就可以想象到佢每一次嘅呼吸，佢只脚要提高嘅时候，佢个疼痛系几。
大家记得福音书上记着。
但是我记得福音书里面，
因为那天是逾越节的前夕，
那天是逾越节的前夕，
所以这些犹太人不愿意三个钉十字架的人过夜，他们还在守着呢。
当时犹太人不愿意这三个人被钉的十字架人是要过这个的晚上，
所以他们就过去把两个强盗的腿打断，
所以他们就走过去将这个两个强盗的脚打断，
打断以后这两个强盗很快就过世了，
将这个脚打断之后，这个两个强盗很快就死了。
为什么腿一打断这个强盗很快就过世？
为什么脚一打断这个两个人就很快就死呢？
腿一打断他没有支点吗？
腿一打断就没有了这个支点，
所以身体就一直往下沉，他呼吸不了了，
个人的身体就往下垂，根本就不可以再呼吸。
这时候他们要去打断耶稣的腿的时候，
但当他们想要去打断耶稣基督的腿的时候，
发现耶稣已经过世，
发现耶稣基督已经死了。
所以这就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
所以这个是要应验圣经里面的记载，
主耶稣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
耶稣基督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打断，
就是这样过世的。主耶稣，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死了。
当最后有个士兵还不相信，还在他肋旁扎了一枪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士兵不相信，还在他耶稣基督肋旁扎了一枪。
约翰福音记载说，最后就有血和水流出来。
约翰福音记载最后有血和水流出来。
你学生物的、学医学的，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大家学生物、学医科的，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一死了以后，那血液不流动了。
如果当一人死了之后，血液是不会流的，
所以最后血细胞全部都沉淀在下面，下面就是血清。
当那个人死了，沉下来的就是血细胞，流的就是血清。
所以众多的证据，主耶稣是明明完全死了，从肉体上来讲。
所以很多记载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死了的，
他的复活完全是一个超然的事，
他的复活完完全全是超然的事实，
要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你从这些经历来看看主耶稣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做了这些事情，
他为什么一定要死，
他为什么一定要死？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人还得讥笑他，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人还讥笑他，
你不是神吗？
他说你不是神吗？
如果你是神，为什么你不可以自己走下来从十字架？
如果你是神，你为什么不可以在十字架上跳下来？
耶稣是什么？
耶稣是神吗？
是神。
是。
他能不能从十字架走下来？
他可不可以在十字架上走
下来？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他来到世界的任务就是要用他的死来替我们的罪。
他来这个世界的任务就是要在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必须要饮这一个杯。
因为他必须饮这个苦杯。
他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
他完全是顺服主的旨意，神的旨意。
按他自己来讲，他也不愿意。
其实就他来讲，他自己也都不愿意。
他愿意顺服神。
但是他愿意顺服神。
所以他正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
因为他必须，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
是今天我讲，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定规的旨意。
这个其实是神给我定规的旨意。
今天我们很多慕道的朋友就有一个困惑。
就是当中可能有很多慕道的朋友有一个困惑。
为什么基督教这么偏狭？
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狭隘？
别的都可以是普度众生，
其他的话普度众生
啊，所有的佛教讲义就放下屠刀离地成佛，
佛教讲的话放下屠刀落地成佛。
为什么基督教你必须，你说耶稣说你必须要信了我你才能进天堂？
为什么基督教一定说你必须信我你才可以入到天堂？
你不觉得基督教的心胸那么狭窄吗？
为什么基督教觉得他这么狭窄，胸襟这么狭窄？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基督教狭窄，
不是基督教狭窄，
是因为我们对人的本性、人的罪性不了解，
是我们对于人的罪性不了解。
圣经讲得很清楚，人人都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讲得很清楚，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有罪，我们就是污秽的，我们是黑暗的，
我们是罪，我们就是黑暗的，我们是污秽的。
神他是圣洁的，是光明的，
但是神是圣洁，是光明的，
所以黑暗和光明不能够相交，
所以黑暗和光明不能够相交。
今天你带着有罪之心，你去想见神都不行。
我们今天带着有罪之心来去见神，
神要来见我们也不行，
神来见我们也都不得。
我们见了神，没有一个人可以活下去。
我们见到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再活下去。
我们既有罪，
我们既有罪，
神又爱我们，
神又爱我们，
那怎么办？
怎样办呢？
神既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
神既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
神的公义是绝不以有罪为无罪。
神的公义是绝对不会以有罪为无罪。
不是说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你有罪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回来成为我的儿子。
所以不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你有罪就不计数，不算数。
但是神又很清楚地知道我们活在罪当中，
但是神亦都清楚知道我们活在罪的当中，
就是罪的奴仆，
就是罪的奴仆，
没有自由，
没自由，
所以我们自己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从罪中脱出，
所以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
那么神他的救法很清楚，
这个看到神的救法很清楚，
用主耶稣这个无罪之躯来替我们死，
是以耶稣基督无罪的身躯来替我们死，
当神审判了他的时候就审判了我们众人的罪，
在当神审判的时候已经就审判了我们的罪，
世人的罪全部加在主耶稣的身上，
在人家就已经加在他的身上，
所以主耶稣他死了以后，
所以耶稣基督死了之后
就完成了这个带救赎的计划，
就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
大家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
大家知道圣经记得得很清楚，
主耶稣以前每一次每一年大祭司要代替众人到神的面前自身所去献祭，
犹太人每一年那个做大祭司的都要带自己的祭物去一个至圣所里献祭，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替众民赎罪，
替众民赎罪，
但是别人不敢进去，
但其他人不能够进去，
而这个大祭司进去也是心惊胆战，
而且这个大祭司进去真是心惊胆战，
因为有罪的人在永生神的面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罪的人去到永生神的面前是非常非常可怕，
但是要每一年这样献祭，
但是每一年都要这样的献祭，
但是圣经讲了，因为主耶稣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因为他身体的一次献上就永远赎了我们的，
因为这个基督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大祭司，他一次的献上就永远的，
所以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当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
就会幕里的自身所的幔子从上到下一下裂为两半，
就是这个圣殿里面那个幔子从顶一路裂到落下地，
自身所是什么，
自身所是什么，
自身所是会幕里边最神圣的地方，
是圣殿里面这个最神圣的地方，
是约柜在的地方，
是约柜安置的地方，
是神所在的地方，
是神所在的地方，
但是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自身所的幔子就开了，
但是当耶稣断气的时候自身所的门就打开了，
他就用他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金又活的路，直通到圣所。
他就是用他的身体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直通这个至圣所。
这就是神的救赎。
这个就是神的救赎。
只有每一个人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他的罪才能够被主耶稣的这个血所洗净。
所以当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他的血洗净。
他才能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
他才可以能够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
成为神国的儿子，
成为神天国的儿子。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进到神的天国里边去，你必须要接受主耶稣做。
这个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天国，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
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罪才能够被他的宝血所洗净。
因为只是这样，我们的罪才能够被他的宝血所洗干净。
所以这个不是基督教的偏向，
这个不是基督教的狭窄，
乃是我们对罪的认识的深刻认识的必然的结果。
这个是我们对罪的认识。深刻的必然结果，
所以你看看主耶稣这一生一世所做的事情，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一生一世所做的事情，
我们再回头来看说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看到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当然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可以有很多可学的地方，
如果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话，我们当然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学习，
他是这样荣耀的一位神，
他是一个这样荣耀的神，
为了他救他所爱的人，
为了救他爱的人，
他能够这样的降卑，这样的那个屈己，
所以愿意这样的降卑，愿意这样的虚己，
等这样的舍己，
这样的舍己，
那这也是真是我们学不完，
这个是我们是学不到的，
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但是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对于我们人生的目标，
我们处事的态度，
我们处事的态度，
我们信心的生活，
我们信心的生活，
我们信徒的合一，
我们信徒的合一，
都很容易做到，
都可以很容易做到。
你说今天的世上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人的一生，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究竟是信徒追求什么呢？
功名利禄，
功名利禄呢？
当然这些好不好并不是坏事情，
这些不是说不好，不是坏的事情，
但是这个不是生命的根本东西，
但是这个不是生命根本的事，
因为这些东西转眼都要过去，
因为这些事情转眼成空，
唯有当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那才是永远长存的，
唯有我们得到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永远长存，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让我们学习，
所以这里当中可以让我们很多的东西可以学习，
其中我想今天只给大家分享我自己一点想法，
其中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一些的想法，
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那么主耶稣来到世上所成就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那耶稣基督
的恩典，还有整个当中的基本上的证明的原因题目，是不是到此为止呢？咱们都基本行呢，是不是就满足于我们自己将来可以上天堂就完了？咱们完成这方面要让整个东西呢，神原想的目的是达到仅仅在此吗？等咱们的满足这个目的还怎么样呢？实际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的心以耶稣基督的身份上，我们要想到神对世人的爱，
我的心想到神对世人的爱。
神不愿意一个人成全，但愿人人都得救。
但你一个他们哪有神也哪有得救？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
所以等一下要等一下祷告，
就清楚的对他们讲。
所以都照着你的方，
不是你的拣选了我，不是我拣选了你，是我拣选了你的，
我感谢你
们。这个跟在你们之间果子，绝不管叫你们的果子成全，
因为你们的果子。
这话没完的了，是一个逗号。
这个还有个逗号。
下边就是还没完。
逗号又怎么意思？
接着说是，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并且分派我你们去结果子。
这些结果子是神拣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这结果子是神拣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当然，结果子怎么去理解？什么叫果子呢？
结果子是你们留下来的，就是果子。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加拉太书讲的圣灵的果子。
好了，还有多少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的变化，
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我们的一言一行一动
本身就是神的见证，
本身就是神的见证。
所以主耶稣圣经上讲，
所以圣经 讲明为止，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
只有 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让他显明出来。
没见过神，但是我们见了主耶稣就跟见了神一样。
这个呢不听得上，但是都在心头耶稣基督讲话的就可以走。
今天很多人没见过耶稣，
真的不算
没有见过耶稣，
不算他能听没
有，但是他就可以通过基督徒的身上看见耶稣，
然后他就通过很多基督徒的身上就抬头耶稣。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不能从我们的一言一行为这位神做见证？
我们的每个基督徒能不能够为我们的神作见证呢？
能不能彰显他的荣耀呢？
能不能彰显他的荣耀呢？
让别人看就觉得我们和众人不一样，
让人看到我们这个就看到神呢？
让别人看我们就是有神生命的人，
让人看到我们身上就看到神的生命。
我昨天在这个座谈会上也谈到，
在昨天晚上那个座谈会里面我都提到，
有时候我们向亲人传福音是很困难的，
很多时候我们同亲人传福音是非常的困难，
原因很多，
原因很多，
其中一条，
其中一条，
我们在亲人面前我们是透明的，
我们在我们亲人面前我们是透明的，
我们人在外边呢，
我们在外边
或多或少，
或多或少，
自觉不自觉，
自觉或者不自觉，
都有一个假面具，
都有一个假面具
啊！你对着别人总不能随便发火，
你对着其他人你不会随便发火，
你总是要说话有礼貌，
你总是讲话有礼貌，
再不高兴你都忍得了，
最不高兴你都会忍住，
可是到家就不一样了，
所以回到家就不一样了，
我到家了，这是我的小天地了，
回到家就这个是我的小天地了，
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想喊就喊，想笑就笑，
想喊就喊，想骂就骂，
想大叫就大叫，想闹就闹，
到了家里面人的本性是暴露无遗，
回到家之后人的本性就暴露无遗，
你说要问一个人他的本相是什么样，你问他的家人，问我的太太最清楚，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那个人的本相，你问他的家人你就知道，
你说我在外边态度也很温和，
你说我在这边的态度都很温和，
到家里也经常发脾气，
但回到家就经常发脾气，
尤其是工作累的回家看到孩子，你说他不听话，
当工作而家天就好好攰，翻到屋企就见到仔女唔听话。
你说几遍不听，你火就上来了。
佢哋讲几日次，佢哋都唔听，你就火就上升上嚟啦。
可是我对别人的孩子能这样吗？
但我对其他人嘅细路可唔可以咁样呢？
所以说，在家人面前，我们都是透明的。
在家人面前，我哋都系透明的。如果当我的生命没有被新的皮，我生命没有变化，就再透明。当我的这个家人，我怎么能够在社会上走样呢？从你进入一天是做什么，你现在进入是还是做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真是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在成长。
啊，你讲我哋真系信咗之后，我哋嘅生命就会成长。
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吸引力。
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吸引力。
让你的那一辈，让你家人要来看看，为什么是什么帮我的？这个太太先生改变了，
让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先生太太看到什么东西能力令我改变。
我们教会一个姊妹，
我教会有一个姊妹，
她进组以前，
在信主之前
很厉害，
很厉害，
在家里擦当家，
在家里面她就当当家，
她那个现在的经常是挨骂受气，
她首先她的经常是挨骂，
她进组以后她就变了，
她当了这么神奇第二次就变了，
变得有爱了，
你这样
我也有了，
关照我了，
所以他先生说什么，
所以说今天
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
所以我说我太太是不然得了得救了，
专业主要是不能得到生命了，
可是得救了得救生命，
希望他先他太太不再骂了，
谁把他太太好人带了，
这个是这样，他虽然现在还没有信，但是有一种力量把他带到教会，
这个力量跟大人有一个力量真的带到教会上，
他是什么力量，但我的太太脾气一下变这么好了，
他会看到有什么力量让我太太的脾气一下子会变得这么不一样，
所以我们经常又要说看神迹奇事，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要看神迹奇事，
啊，你捡一个神迹让我看一下马就行，
你捡了神迹让我看一下我就马上信了，
其实不然，
其实不是的，
真有了神迹你还不一定信，
其实真的有了神迹每天都会信，
这个例子太多了，
这个例子太多了，
我自个经历了很多，
我自己也都经历了很多，
过去我不断跟神发誓，你给我捡一个什么我马上信，
我以前我发誓我要从神发誓从神发誓我就马上信，
结果神迹捡出来你给我成就，最后说不是还是凑巧了，我的能力有能力，
我那里神迹我成就了，但我觉得哎好不这样子，
实际今天的神迹其实比比皆是，
其实今天的神迹奇事比比皆是，
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查经班，
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查经班，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家，在我们家，
在我个人的身上，
在我个人的身上，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所以主耶稣讲了，在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谁的，
所以当耶稣说话，当在神的人必有神迹奇事在他身上，
实际今天最普遍最经常发生的一个神迹是什么，
其实最现在最普遍最经常发生的神迹，
就是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当圣灵进驻以后，圣灵改变人心的这种力量，
就是当一个人信主接受主，当圣灵在他心中里面，他就改变，完全全然改变他自己，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以看到的神迹，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能够看到的神迹奇事，
有谁做的造化地都已改变，
是什么能够有什么能力可以将一个人改变，
我们教会一个老先生，
在我教会有一个老先生，
信主以前吸了50年的烟，
在微信之前吸了50年的烟，
各种方法都用过了断不掉，
各种方法都也都戒不到，
信主以后第三天全部戒掉，
信主之后第三天完全戒掉，
再不抽了，
再不吸烟，
大伙问他说你怎么一信主这个就不抽了，这么大力量，
大家问他怎么一信主之后就可以这么快就可以有什么力量，
他说我也不清楚，
我都不知道，
也不是说我多有多大的力量多大的毅力去戒这个烟，
不是说我自己本身有什么这么大的力量可以去戒烟，
他说信主以后在这抽着烟的味儿变了，难受，
当进去之后，当食烟的时候，个味道就变咗，好难受。
他就这样，
佢就戒咗啦。
到现在都还没不戒咒。
到而家佢一路都冇。
你说嫉妒是什么力量？
你话呢系咩嘅力量啊？
这绝不是自然的力量。
呢个完全唔系自然嘅力量。
乃是神的超然的作为。
乃系神超然嘅作为。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改变去见证神的道。
所以今日我哋用我哋生命嘅改变去见证神，
让更多人能够回归。
让更多人可以回归，
能够认罪悔改，回到神的国度。
能够认罪悔改，回到神的国度里边。
是神对我们的心意。
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心意。
有人说你基督徒岂不很自私？你不就想去上天堂吗？
好多人佢话你基督徒唔系好觉得好自私，你哋唔系只系话想讲想要去天堂咩？
我觉得上天堂有什么不好？
我谂下上天堂有咩唔好啊？
谁愿意下地狱不愿意上天堂？
谁愿意落地狱唔上天堂？
所以上天堂本身不是什么自私不自私的问题。
所以上天堂本身唔系自私唔自私嘅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主只是为了自己上天堂，这就有问题了。
但系当一个基督徒只系为咗自己想要天堂，
他如果知道自己能上天堂，同时呢希望更多的人够帮助更多人都能够上天堂。
但如果他愿意更多人都上天堂的话，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所以今天摆在我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把这福音传出去。
所以这个摆在我当中有很大的任务，就是要将福音传出去，
让更多人能够理解能够接受，
让更多人可以理解接受，
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
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
我记得我们的第二次来到我们温莎教会，
我记得第二次来到温莎的教会，
我是很高兴，
我好高兴
啊！看到我们教会从牧师、从负责的同工到弟兄姊妹，
我睇到牧师同埋其他嘅弟兄姊妹
都有这样一个负担，
都有呢个负担，
要把福音传出去，
要将福音传出去。
尤其现在面对大陆的学人，
尤其而家面对好多大陆嘅学
这方面的事工，
呢方面嘅事工，
这真是很神非常奇妙的作为。
呢、这个系神非常奇妙嘅作为。
你要是问我十年以前，你说神为什么不管大陆？
你话当十年前你问我神点解唔看顾大陆？
我还说不出更多的理由来给你解释。
我想唔到有咩理由可以同你解释。
但是这十年我目睹了在北美的学人的改变。
但系我喺过去十年，我目睹亲眼目睹中国学人嘅改变。
很清楚地看到神的手在动工。
好清楚睇到神嘅手系动工。
今天在中国的大陆。
今日喺中国大陆。
家庭教会的兴起。
家庭教会嘅兴起。
不仅在农村。
不单是在农村，
在城市，
在城市，
而且在大学的校园区，
甚至在大学的校园区，
已经有很多基督徒的传奇，
已经有很多基督徒的传奇。
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全都是。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有基督徒的传奇。
我问过他们从这边信主出来的弟兄姊妹，
我问过在当地信主的出来的弟兄姊妹，
我说你们这个传奇公开了没有？
我问你这个传奇公开了没有？
他说没有公开，
没公开的，
他说也没什么隐秘。
你说明白了这个对吗？
我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他说没有公开事故，没有正式去报道做证。
我在公安局这边啊，就是这个事实。
所以没有隐蔽，是因为我们一向设施外边老百姓听见，不大隐蔽不了。
但我们就不会故意的隐瞒，都是趁机的时候来隐瞒不到。
你能够想象吗？
你可以想象吗？
在中国的这个大陆经过五十年的时间，
在中国大陆经过五十年的，
今天大概有五千万到八千万的基督徒。
今天大概有五千万到八千万的基督徒。
过去文化革命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创伤。
过去文化大革命带来中国很大的创伤。
这个损失恐怕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
这个随着时间的一路的落去，我们可能看得更清楚。
但是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这是因为经历了另一场劫难，
在这个经过的历程的过程，
我们每一个人才重新清醒了。
我们要在重新的清醒过来。
我们要在想我们国家，
我们要想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民族，
我们个人要往什么地方去？
我们不要过来，要去往哪个？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这样才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有可能让我们能够接受。
因为经过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会可以在思考基督的信仰。
现在在北美、在加拿大、在美国，这么多的奇人性的信道去信这徒弟。
我们在美国、加拿大、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进入这个教会当中，
不管城市多大多小，
不管城市多大多小，
只要有大学，而且很
多，你觉得哪一段
和其他很多城市都非常的小，就是大学生。
我听到很多美国很多城市里，有些城市很小，其实是一个大学生。
我深深的相信这是神的美意。
我深深相信这是神的美意，
让这一批人来到海外。
有一批人嚟到海外，
有机会接触福音，
有机会接触福音，
能够接受福音，
能够接受福音，
最后能够受到召命，
能够
在更开的时候，
当佢将来一个大陆嘅门开得咁广嘅时候，
这一批人就可以各种嘅形式回去传福音。
这一批人就会用各种唔同嘅途径，翻返去将福音传开啦。
现在中国大陆嘅经济开始在起飞，
现今中国嘅经济啱啱开始起飞。
那么现在的年增长率大概是今年是8%，
而家每一年嘅增长系8%，
平均按照10%来算。
如果平均我哋以10%去计算嘅话，
美国的经济学家在分析，
美国嘅经济学家系咁样分析。
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能够以这样的速率保持30年的话，
如果中国嘅发展以而家呢个速度嘅每一年咁样发展嘅话，
中国大陆的经济将全面的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强国世界上。
中国嘅经济会喺不久将来就会超过美国，成为经济嘅强国。
但是作为一个炎黄子孙，
但系我哋成为系一个炎黄嘅子孙，
看到中国的繁荣。
见到中国的繁荣，
那当然心里很高兴，
当然心里面很高兴，
希望我们摆脱了近百年的屈辱。